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感谢天主又给我们这样一个相聚的机会。我们在相聚当中，领受主的很多恩典，能帮助我们善度一周的生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默观生活的课堂。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个分享的主题是一个断骨的身体啊。因为上次课给大家讲到是说，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多，我们既是一个个体，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在天主内它是一体的。可是这是一个一体的呢，这个身体是一个身体，是个奥秘，也是一个奥体，但是这个身体是个断了骨的身体，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和人之间有彼此之间有很多的障碍，我们不肯相爱，我们不肯给另外一个人合在一起。那么这种抗拒、这种分裂，就把基督的这个奥体就给撕裂了。所以说，这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是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他所承受的一种痛苦。所以希望在今天这个主题分享之后，都能激发起我们每个愿意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渴望让耶稣基督借着我们成为一个合成的工具。能激发出我们心中的爱德，去联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汇聚在耶稣基督内。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祈祷，我要把我的奉献、把我的分享、把我的讲解交给耶稣基督，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带着渴望的心，又聚在这里。我们相信，这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的恩宠和怜悯，我们才有机会聚在这里。我们恳求你，圣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我也期望你派遣你大能的圣神。把你所愿意宣讲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的心中。我也把我要说的每句话也奉献给你，交托给你。希望有你的祝福，有你的怜悯，有你圣神的恩膏，好使我们众人的生命，因着这些美好的话语，都能得到滋养，得到更新。得到继续在生活当中能跟随你这份力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主题，一个断了骨的身体。基督是个奥体。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是说，世上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也都是在耶稣基督内造的，也都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那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去认识这个真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内造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活出来他的肖像，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联合在一起，形成基督的肢体，形成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基督的肢体，不是整个身体，是肢体。可是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由于我们人一种抗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分裂。耶稣基督这个身体被我们撕裂了， 一段时期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讲这个流产的事情，就是讲一个婴儿啊，我们知道做这个人工流产，那么这个孩子已经在母腹中几个月了，那可是很多的母亲不愿意要这个孩子，就做了人工的流产。这个人工的流产你们是知道的，如果这个婴儿大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大夫妇就拿产钳进去一点一点把这个孩子就给拽出来，那么因为他小，身体不够强壮，所以你拽出来的都是支离破碎的。因为这个视频是教育人不要去做流产，所以当他把那个孩子从母腹里，因为他连哭的能力都没有，他太弱小了，可是拽出来的时候就是缺胳膊少腿，整个身体是被撕裂的，也不知道撕成多少块，那么医生再把它拼凑起来告诉我们那他是个人。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是蛮震撼的，当时我就想到了，其实心中就有个感动，又有光照，其实基督的身体不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说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比拉多被法利赛人，那是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身体，真实的肉体被撕裂了，忍受着剧痛，但是其实从精神层面，从灵性层面，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在撕裂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肯跟另外一个肢体，不肯跟另外一个人合二为一。所以耶稣基督他时时刻刻承受一种痛苦，被肢解的痛苦，因为他的肢体一直被撕裂着。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在我们信仰当中，当我们回过头来是说我们爱主，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是真的爱吗？我们呢不能是说一边在做着爱耶稣的事情，一边在做着撕裂他身体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分享，来帮助我们，来审视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是在做着哪份工作？我是在做着一个联合基督奥体的工作，是和别人一直在努力共荣的工作，还是在做着一个分裂的？我刚才提到，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内造的，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所以我们若非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找不到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也找不到我们生命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才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因为我们是为了他而造的，我们要明白这个目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方向。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来都受到原罪的遗害，我们的爱都是不成全的，少之又少。那么这个爱的不成全就会导致我们拒绝和别人联合在一起。可是我们又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正如耶稣基督就给我们讲的是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一样成全。可是方向又是这样子的，跟我们本性他的私欲是格格不入的。于是我们会经验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痛苦，但是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天主就像一个吞噬人的烈火，天主啊，他就像一个吞噬人的烈火一样。所以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为奴隶 天主召叫梅瑟，召叫梅瑟的时候，梅瑟就看见前面一团火，一片荆棘着火了。但是很奇怪，这个火呢，虽然在荆棘上烧，但是却不把荆棘烧毁。也就是说，天主他是火，但是这个火不是摧毁的烈火，不是毁灭的烈火。所以天主也是吞噬人的烈火，但是他不是毁灭人。这个火要干什么呢？叫炼净我们，他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自私的杂质、骄傲的这个渣子，要从我们生命当中炼净出去。就像我们是说，在过去旧约当中提到的，凡是圣殿里用到的金子，都是纯金。各位弟兄姊妹，是没有杂质的，是纯金。什么叫纯金？里面没有杂质。怎么没有杂质呢？你刚开始炼金子的时候，先把金子用高温火把它融化，融化以后就变成水，变成液态。变成液态的时候，那金子当中的杂质、浮尘也好，是这个杂质也好，就会飘到浮面。那炼金的人就把这个杂质捞出来，明确、冷却、凝固，成为金子。成为金子一遍够不够？不够。冷却以后再烧，再高温，然后杂质又杂质飘出来，然后再捞出来，非得经过七次的炼，这个金子才称为纯金，才能在圣殿里使用。所以在这里面是说，天主就是吞噬人的烈火，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要被这样炼。炼哪些？炼我们的爱德。各位弟兄姊妹，不是其他的，是炼我们的，让我们心中的爱要纯净起来。每经过一次试炼，我们心中对的爱就会被纯洁一份，我们生命的杂质。所以其实反过来讲，我们要去珍惜生命当中经历的这些试炼，因为那不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基督徒的试炼和痛苦而言，都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那么火还有一个作用，对不对？你两个物体放在一块，那是固体。可是如果经过高温的融化，它们就可以合在一起了，因为形成液体了。我们也是，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就像一个冰块一样，是固体，有棱有角。但是在爱的热火的燃烧下，我们的心就会融化，就像那水一样，一滴水跟另外一滴水就可以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体。那么天主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持续地做着这份工程。所以只要我们还在地上生活，只要我们这个爱还不够成全，我们就会一直受到这份痛苦，也就是说和别人结合在一起的痛苦，无论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还是说哪怕是在我们宗教信仰的内部，对不对？我们信仰，我们宗教信仰内部也有很多的分裂呀。其实哪怕是圣人和圣人之间，这份痛苦也有的，也有的。因为哪怕是圣人，他的爱也不是天主那份成全的爱，所以只要在地上生活，这份痛苦就存在。因为干什么呢？我刚才提到，那是个断了骨的身体，那是个接骨的过程。当我们和别人融合、宽容、接纳别人的时候，那是个接骨的过程，那是痛苦的。就像一个人骨头断了，接骨疼不疼？是会疼的，要把它接起来。所以在这里面才有了圣保罗中途感慨说，生活原是基督，死亡才是利益。那么我讲这些是说， 大家不必要惊奇，是说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真理，我们在一生的过程当中都要去学习一点，学习和别人共荣。让我们和别人之间，这个基督奥体的不同肢体之间，能顺利的完成这个嫁接。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本身就是一体。当我们不肯给别人之间一个共荣，我们就是在撕裂基督。那么当我们心中没有爱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会想着其他的办法，当然那是错误的办法，那就是仇恨。所以有的时候仇恨看似也是在帮天主做事情，我把那些不属于基督是肢体的给它消灭掉，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教会在历史上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也是发动战争去消灭异教徒。那么今天我们是说发展到今天，我们这个爱的认识就不要说是太久远了，那就是在100年以前，我们说基督宗教是个很大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也包括基督新教，那么我们不同的这个宗教支派之间，我们也相互斗争，相互仇恨，相互绝法，你绝法我，我绝法你，是采用这种方式。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召教。耶稣基督召教不是让我们以这种方式，不是一种仇恨的方式，不是用仇恨的方式来解决分裂。因为仇恨，托马斯·摩顿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讲那个断骨身体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仇恨只不过是一个人内心孤独，没有价值，生命匮乏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满了纯全的爱，一个真实丰盛生命的一种表达，而是一种一个人当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团体，他们活在孤独当中，虚无没有价值当中，生命匮乏的状态里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觉得为真理作证的方式，也依然他们选择是一种仇恨的方式。当一个人他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意义，没价值，或者说自卑，自己生命匮乏，没有那丰盛的生命，自己常常孤独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我的一种否定，不接纳自己。可是当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他把这种不接纳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仇恨别人，反而找到一种快乐，因为认为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导致的，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是别人。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心理学无论还是从哲学，都有这样一个知识点告诉大家，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判断、批评和指责，会对另外一个人的憎恨，其实只不过是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反应。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是说这是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真理，也就是说当我去批评、指责、憎恨别人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自己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觉得别人很骄傲，其实啊不是别人骄傲，是我自己骄傲。 因为我借着批评别人骄傲，实际上显示出我自己生命的骄傲。所以我讲完这个以后，如果我们在受到别人的批评、指责、误会，那你就不必再理他了，那只不过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真实的反应，跟你没有关系。可是同样的是，当我们也去批评、指责、判断别人的时候，那也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生命，跟别人无关。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如果另外一个人，人家是一个君子，你是个小人，你心里会获得会平安吗？不会。你会揣测他也是个小人，所以中国人才有句俗话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评价，不在乎另外是个什么样子，而在乎你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仇恨就在于此，把自己意识不到的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生命的一些厌恶转移到别人身上。可是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觉得是为了天主，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事情？就像耶稣基督有一次给宗徒们去耶路撒冷，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个村庄，撒玛利亚村庄。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互相不往来，因为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是以色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撒玛利亚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隔离，所以他们不去耶路撒冷，大部分人是不去的，他们在那里敬拜。可是在敬拜的时候，很多都是迷信的，敬拜金牛，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撒玛利亚不是纯正的信仰，他们的互不相往来。所以当耶稣给宗徒们去经过撒玛利亚去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让他们过。然后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圣经上已经说了，当时耶稣的宗徒若望就给耶稣说，老师，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天降大火把他们都烧死。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说啊，这当然不对了，可是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生命当中还会发生。也就是说，若望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整个旧约，整个圣经的旧约，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给人造成一个错觉，人对神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象，认为这个神是非常冷酷的公义的神。所以在整个圣经的旧约当中，你看到常常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在新约当中还这么要求吗？不。所以在若望，在当时即便是宗徒们，他们脑子里想的可能是这个神是一个冷酷的公义的神，你做不好就会惩罚你，反对他就会消灭你。其实这样的关于神的肖像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心中也不少见，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对神是这样的一个肖像，一个印象，冷酷冷血的神，做不好就罚你，你反对他他就消灭你，那么我们的生命又怎么能再做联合的工作呢？又怎么能共荣呢？所以若望的这个说法遭到了耶稣的斥责。那么我们在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扭转了宗徒们对天主他的一个认识，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给宗徒们生活了一起三年之后， 他一直给他们在转变他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告诉他们天主父是一个怎样满了慈悲和怜悯的。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3年的生活当中，他用利用自己的一个行为，利用自己的一个教导，时时刻刻在扭转人对父的认识。所以耶稣基督即使到死，一直死在十字架上，都在讲这个事情。圣经的故事太多了，我就不再一一例举，我只是在讲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众人都在讥笑辱骂侮辱他的时候，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他在那里展现了什么叫爱，什么叫慈悲。当别人伤害他的时候，都没有改变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罗马福音第3章15节告诉我们的，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主派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是让世界因着他而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别人都在嘲笑侮辱讥讽，对那些伤害他的人，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这是什么？在那里面我怎么能看到一个冷血的，一个冷酷的，一个公义的神？没有，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满了慈悲和爱和怜悯的神。当耶稣基督展示了他自己生命的这一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份慈善感动了犹大，所以那犹大才敢向耶稣说，到你国为王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其实犹大的知道他配不配，他不配，因为他是强盗，可是他依然敢有信心，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满了爱和怜悯，是这样一个神，他不计较人的过失，他不计较人的罪过。耶稣基督的回答也是惊人的，他实在，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就要同我一同在乐园里。那么耶稣的这个回答是十分惊人的，颠覆了一种认识。什么认识呢？我们人所谓的觉得这个值得不值得，那就是个笑话，是不是？原来我们得救靠的是恩宠，不是我们自己值得或不值得。原来救恩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原来救恩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给我们。救恩是出于耶稣基督，他有多好。所以耶稣基督用爱摧毁了死亡，拆毁了仇恨，他来做的才是一个真正的融合的一个工作，他来做的才是一个共荣的工作。所以他用爱消灭了一切，消灭了死亡，消灭了仇恨。这个道理很明显，不是？这个真理是如此的清晰。但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跟着这样的去做的呢？就值得怀疑。我们做法当然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我们的做法很可能会特别容易有一个倾向，像若望那样的倾向， 主啊，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们天降大火把他们都烧死？因为去侍奉一个，去跟随一个冷酷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反对他，他就会消灭你的一个神要容易得多。因为好像这切合了我们自己的私欲，因为我们心中爱的匮乏，因为仇恨总是要来的容易一些。但是要去侍奉一个纯全爱的天主要难得多，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就有一种抗拒。因为当我们知道，当我们开始愿意去相信天主他是一个无条件爱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要成为爱。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是我们天然上是一种非常抵触的事情。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教，你们要成为爱，不是一般的爱，不是人世间的爱，而是天主的爱。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你们应当是成全的，这是多么崇高的召教。其实耶稣基督在提拔我们，提拔我们成为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觉得自己值得被爱是一个笑话，是不是？所以如果说在属灵方面讲，一个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恩宠，如果你觉得哪怕是一点点丝毫，你觉得自己所领受的恩宠跟你自己的行为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觉得自己配，这种思想是要被摧毁的，是要被主破碎掉的。但凡我们有这么一点点思想，就说明我们根本不理解什么叫恩宠。但凡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其实对让天主的爱，让天主的慈悲就蒙羞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反省，不是我们做的好，而是天主的恩宠，要归光荣于天主。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对别人就不能有一个真正的爱和慈悲。好了，我继续往下讲第三一点。托马斯·摩顿在提到这个，又讲到这个仇恨，不同的仇恨的类型。那么他说，一个强烈的仇恨是可能会心里面的保持平静又仇恨别人，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他仇恨别人心里没有感到内疚，为什么？因为他过于骄傲。一个过于骄傲的人是不会认识自己是个骄傲的。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骄傲的人，只有认为自己不骄傲的人。那当一个人骄傲到一种地步，他就只会在别人身上看到错误，只会发现别人的缺点，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所以他把他生命当中那个潜意识里对自己生命的仇恨，对自己生命的不接纳，对自己生命虚无、生命匮乏的这些情感全部转移到别人身上。所以说这种仇恨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憎恨、这种厌恶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把自己生命当中所有的不足，对生命自己所有的他自己没有清醒的意识，但是潜意识里的这些不满都发泄到别人身上，所以别人他认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他就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消除掉。战争就不是这样子的原因吗？今天俄罗斯的战争、乌克兰战争，当然我不是说特指这一个战争，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认为别人是问题的根源。 反而骄傲到一种地步，把别人消灭了，认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多么可笑！这根本就不符合基督的信仰。那么第二种仇恨，我想稍微好一点。这种好一点就是说，我们人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生命的匮乏，同时也在别人身上、别的事物当中看到了这种不足。但是因为我们的爱太软弱了，这种爱的不足是我们不能接纳自己，也不能接纳别人，也不能接纳一切事物。所以我们看在自己身上，我们在别人身上，在一切事物身上，好像都看到的是一个被罪玷污的一个东西。所以自己也是，别人身上也是，在事情上也是，好像一切都跟罪有着莫大的联系，看不到天主的慈悲，看不到天主的爱，看不到天主在每个事件当中，在每个人身上的美善的作为。但是我想，我们在经过十几个星期的默观生活学习，我们或多或少都在改变这种现状。当我们在一个事情当中，我们真的愿意带着感恩赞美的心去借着祈祷，就为当下这个事情，就为当下这个人去感谢赞美天主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天主能从恶当中生出善来，哪怕是我们在挣扎当中陷于罪恶当中，那么这个罪甚至都可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一个祝福。问题是你有这份信心吗？问题是我们相信吗？所以到了第四点，托马斯·莫顿告诉我们怎么样给仇恨做斗争。战胜仇恨的方法是什么？虽然相反仇恨的是爱德，但是对于基督宗教信仰而言，我们战胜仇恨的不是去操练接受那爱的命令，它的根基是相信，是从信德开始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宗教信仰而言，信德要优先于爱德。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宗教它的爱德的根不是直接出发于爱，而是出发于相信。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被爱的，首先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被天主无条件接纳的，这是那白白的，这叫什么？这叫恩宠。若非我们相信我们在神的眼里是可爱的，不管我做了什么，他都是始终会拥抱我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开始一个爱的旅程。在若望福音当中，若望称呼自己始终一个名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若望他对耶稣基督对他的爱十分有把握，十分相信，所以他称呼自己是说他是被耶稣的最爱的门徒，还不是一般的，他是最爱的，耶稣最爱我。可是若望的这份相信他是最爱的门徒，也支撑到若望他走到最后，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如此强烈。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现象。 当我们真的去相信我是耶稣最爱的，就会激发出我对耶稣的爱。所以在十二个宗徒里面，如果认为他是耶稣基督最爱的，那么反过来其实说，一直到最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来看，若望也是最爱耶稣的。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在讲这个最爱耶稣的，并不是讲这个意愿上，而是讲说真正做到的能力上。因为说如果从意愿上来讲，伯德禄也认为自己是最爱耶稣的，是不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耶稣曾经问过伯德禄，怎么？伯德禄愿意从意愿上，他是说他觉得自己是最爱耶稣的，可是他没有做到。可是若望做到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哪里？因为若望始终相信他是耶稣最爱的门徒。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醒，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首先从相信开始，我们要相信，不管我们生命遇到了什么，带着感恩赞美的心，都要去相信，主啊，这是你对我最好的安排，因为我是你最爱的孩子。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操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天主之间的那个爱德的关系越来越纯粹，这个爱的火焰就会越来越强烈。在那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努力去操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培养出我们一个意识，我们对天主爱和慈悲无条件爱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若非我们自己真的认为是被天主所爱的，是被条件无，被条件是无限的接纳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摆脱仇恨。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别人的憎恨摆脱不了。我们还会厌恶一些事情，我们还会厌恶别人，我们还厌恶一些阻碍我们走向天主的过程，一切事物。除非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是耶稣基督最爱的，耶稣基督把他全部的爱都投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当我们真的去经验到了我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拒绝我，他都会始终张开双臂去拥抱我。那么我们就摆脱了仇恨，我们会发现别人都是可爱的，我们会发现一切事物都是荣美的，都是好的，都是可爱的，都是天主安插在我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生命去成长的，都是增加我和基督之间爱情。我们就会特别深刻的领悟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讲，天主是一切协助他所爱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那么我讲到这里，我们就要反省，我是怎么看待我家人，我是怎么看待我生活当中琐碎的事情的，他们是我和天主之间爱情的绊脚石障碍，还是有助于我去走进天主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我的心里还是在否定 别人。如果我心里还是在抗拒这些事物，那就说明其实是我自己还没有对天主的爱有足够的相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就是说只有爱能诛灭仇恨，但是需要从心得开始。当我们相信了我们自己是被爱的，我们就开始努力去活出来这个爱的，因为信德是帮我们引向爱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想让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首先应该先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被别人接纳，被别人拥抱，那么我们自己要首先这样去对待别人。但是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爱不足，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一个慈悲和怜悯。但是不能说因为没有我就停留在那里，而是要去努力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体验他们的生活，要去克服自己本性的一种抗拒。就像圣经当中教导的，与欢乐的一同欢乐，与哭泣的一同哭泣。我们对他们没有同情心，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我们就简单一点，先加入他们的生命开始，陪伴他们，去感受他们的生命的周遭发生的事情。就像耶稣基督来，为了帮助人，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从天而降，取了一个人的形体。他原本不受这个肉体的束缚，可是他宁愿成为一个人，因为他想体验人的生命。因为只有体验了，他才能知道人的生命有多苦，有多么大的束缚。这份体验会激发出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慈悲和怜悯。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里说的话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那是真实的，那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状态处于一片黑暗，就像一个盲人不知道对和错。那么耶稣基督今天也同样邀请我们去效法他，去学习他。有的时候我们要跟别人在一起，要学会隐藏自己，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出他是天主子，没有人能看出他是神。就像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被别人鞭打，以至于看起来就很像很普通的人，他也痛苦，以至于这个比拉多当着众人的面说，看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这里是说，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把总是耶稣在基督在那一刻把他的天主性和他的神性遮掩起来。如果他显露出来，谁敢跟他在一起？如果那些罪人不敢跟他在一起，耶稣基督怎么能同情怜悯他？所以同样的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种爱，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就像圣保罗总统讲的，为软弱的人我要成为软弱的人，为愚昧的人我就成为愚昧的人，为有智慧的人我就成为有智慧的，为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断得他们， 和他们共荣。所以我们要去学会一种爱，一种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处处去彰显自己懂得很多，见到一个别人给别人讲。我们也要有智慧，见了智慧的人说智慧的话，见了不智慧的人就说，可以保持沉默。从心理学上讲，就是说你要想让一个孩子开口跟你真心的谈话，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你先蹲下来。做父母，如果你的孩子很小，你想让孩子跟你对话，你第一件事情要蹲下来。什么意思呢？让他觉得他跟你是平等的，你的头给他的头一半高，让他跟你说话没有压力，然后他就敞开心跟你说话，把你当朋友。所以我们也是要懂得这个智慧。就像印度德雷萨姆，他到印度去做一个慈善的工作，他原先是一个贵族学校女校的校长，当他带着一个爱心去成立仁爱会，去想服务那些穷人的孩子的时候，他就去了，穿着以前的服装。当他去那里做服务的时候，发现那些孩子们都躲着他，没有人相信他，远远地看着他，不敢去亲近他。修女就回到家里，再仔细地反省问题出在哪里。后来他就得到光照和启示，你要想服务穷人，你就必须先成为穷人。于是他回去以后，脱下自己以前的会服，穿上什么呢？穿上当时印度妇女穿的最便宜的衣服，纱丽，就是今天仁爱修女会的会服，那是印度妇女最便宜的会服。当他穿上这身衣服以后，他发现那些孩子们给他亲近了，因为他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变得跟他们一样。各位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放下自己的身段？不要整天觉得自己比家人懂得多，读经比家人读得多，学习的多，知识多，什么都多，看不起别人。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把他的智慧隐藏起来，为了亲近那些人。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去劝勉诱导说你悔改吧，他只是展示他的一个爱的天性，一个爱的本性，接纳一切，那诱导就悔改了。当耶稣基督遇见杂凯的时候，只是给杂凯讲了一句话，说杂凯你下来，我今天必须住到你家里。那杂凯就下来招待耶稣，耶稣并没有说杂凯你要悔改，耶稣什么都没说，耶稣没有给他讲智慧的话，耶稣什么都没说，可是杂凯自己就悔改了。因为他觉察到耶稣对他的爱，对他的慈悲，对他的不判断，对他的拥抱，他感动不已，耶稣竟然能来到他这样的家里。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单的在生命当中要去学习爱，而且还要学习有智慧的爱，像耶稣基督那样学习这种良善谦卑，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比他们高出一大截，无论在任何方面要放低姿态，隐藏自己，跟他们在一起体验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遭遇了什么。当我们了解了，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生命的痛苦、 捆绑，我们就会经验得到，我们就会对他们有一个慈悲和爱的怜悯之心，我们就能把从主得来的这个慈悲和爱也能传递给他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生命传递祝福的工具。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成了做着一件美丽的事情，共荣一切。就像耶稣基督讲的，如果你们彼此相信相爱，世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教给我们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在这个方法之外再找其他的方法。我们总是有一种诱惑，总会受到一种诱惑，利用我们的知识，利用我们的说教，利用我们的讲，把别人都劝化过来，利用我们的祈祷。各位弟兄姊妹，先放下这些想法，转变别人的想法，先去转变自己。先不要去期望改变别人，改变家庭。我们首先第一个渴望是祈求天主改变我们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这个主题的分享讲解也能帮助大家在灵修生活当中能做更好的省察，能有助于大家带着一个渴望的心重新祈求天主一个恩赐，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被更新了，我们和别人之间和一切事物当中的关系也就被更新了，我们在耶稣基督呢就真的成了一个融洽的共融的奥体。好了，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持人。